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众所周知，在一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中，父母要想做到公平公正，不偏待每个孩子，是件很难的事。通常父母都爱使唤那个听话顺服勤奋的孩子，可这样的孩子往往担责最多，却在一些好处利益上被忽略。而那个懒惰顽劣悖逆的孩子，虽然让父母头疼，也指挥不动，却常常享受到家里的各样好处。这个叫人意难平的人间法则，在天国的法则里却刚好相反。顺服上帝的主权，听从上帝吩咐的人将得永生的奖赏，而顽梗悖逆不信上帝的人则将受到永死的刑罚。我们虽然不知道上帝为何在千万人中拣选了亚伯拉罕做他选民的祖先，但从圣经的记载可以看到，这位先祖对神的顺服听命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假如有人说，上帝在拣选亚伯拉罕之前，说不定还拣选了其他人被拒绝了呢，那拒绝上帝的人会有什么好下场吗？再说了，晓得人心的神又怎会不知道谁会顺服他，谁会不顺服他呢？事实上，神的救恩计划在创世之前就早已立定。神拣选亚伯拉罕跟他好不好，有没有能力没有关系，就像今天神拯救我们也跟我们的好坏地位身份无关，却跟神的恩典和我们的信心选择有关。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节目，我们研读跟分享了《创世纪》13:6到14:17的内容。那么在进入新的学习之前，我们还是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13:1-13讲到亚伯兰跟罗德分开。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就学到了选择的功课。生命是由选择所组成的，而选择有滚雪球效应的。这一次的选择会影响下一次的选择，互相是有关联的。罗德先选择约旦河平原，紧接着就往东迁移，再搬到索多玛附近，最后呢，就索性住在城中。一次选择的错误可以造成千古恨， 罗德的经历呢，就成为我们的见解了。创世纪13:14-18就讲到神应许赐地和后裔给亚伯兰。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当亚伯兰愿意为神有所放弃的时候，神的应许就临到他的身上。今天，如果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吩咐为神放下、舍弃一些事物，我们也会得到祝福。许多宣教士愿意背井离乡到远方去传福音，虽然辛苦，却经历到神的赐福。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许多人在奉献金钱和帮助人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经历。就像主所说的那样，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创世纪14:1-17讲到亚伯兰奋勇救罗德，四王从东方来攻打约旦河平原，他们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跟罗德的财物给掳掠去了。创世纪14:13就提到有一个人逃脱了，到了西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把坏消息告诉了亚伯兰，亚伯兰立刻展开了拯救行动。结果呢，亚伯兰大获全胜，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给夺回来，连他侄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了。好，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14的其他内容。创世纪14:18-19说，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对于这段经文里出现的人物麦基喜德，相信你也和我一样心里边会有疑惑吧。首先，到底这个麦基喜德是什么来头呢？他拿着饼和酒从圣经的某一页记载中走出来，然后祝福亚伯兰，紧接着又在圣经的另外一页消失了。我在想，他到底从哪里来呢？又去了哪里呢？他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呢？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7:1提到了这个人的身份，麦基喜德是撒冷王。撒冷是指耶路撒冷。麦基喜德有三种解释。第一，喜德是仁义，把喜德当作是迦南的神祇，主管公平公正。第二，我王是喜德，或者是喜德是我王，因为麦基是我王的意思。第三，我王是仁义公平。麦基喜德既是君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他迎接了亚伯兰以后呢，就为他祝福，因为亚伯兰战胜了四王联军，又把掳去的人给救回来。创世纪14:20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喜德。对于麦基喜德的祝福，亚伯兰的回应是把1/10送给麦基喜德。那么他怎么知道要做10奉献的呢？圣经没有做详细的记载或者是解释，或许他是从神那里得着关于这方面的启示，当然也得着其他事情的启示。好，接着创世纪的14:21说，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索多玛王看到亚伯兰把夺回来的1/10送给麦基喜德，就立刻做出反应，他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从表面上来看，索多玛王非常的大方，愿意把所有的财物都送给亚伯兰，但是实际上他还是一个相当自私的人。 他第一句话就是要求亚伯兰把人口给他，然后才说财物你拿去吧。而且在整段话当中，他并没有感激亚伯兰冒死出兵救回财物跟人质。按当时古巴比伦的一部律法，亚伯兰完全有权利得到那些掳物以及那些人口的。但是呢，索多玛王很聪明，他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那么对亚伯兰来说，那是一个试探。如果亚伯兰答应的话，其他人会说了，亚伯兰那个家伙真有钱呐，神祝福他呀。然后呢，索多玛王就可以说了，祝福他，哼，笑话，神才没有祝福他呢，是我给他的，是我使他富有起来的。那么亚伯兰就预计到这个情况。好，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亚伯兰是怎么回答的。在创世纪的14:22-23，经文说，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那么面对索多玛王的试探，亚伯兰的回应是什么呢？他指着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发誓，任何属于索多玛王的物件，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他都不会拿去。一根线一根鞋带代表了最不值钱的东西。亚伯兰这样起誓，是不想索多玛王有机会说是我使亚伯兰富足的。亚伯兰知道一切都是源于神，正如他这次战胜也是因为神帮助他。亚伯兰要依靠神，不依靠人。或许他根本不想和索多玛王有任何的牵连。亚伯兰受到麦基洗德的影响和祝福，遇见麦基洗德是一件好事。神常常预备我们，让我们能够面对临到我们的试探。正如哥林多前书10:13，保罗所说，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已经使亚伯兰预备好了，能够面对这一次的试探。亚伯兰去打仗之前就跟神立了约，可能他是这么来说的，他说，神啊，我去打这场仗呢，不是为了获得那些掳物，也不是想要那些财物，我只是要把我的侄儿罗德给救出来。那么结果呢？结果神就容许他这么来做。现在亚伯兰把这件事情就告诉索多玛王，向他做见证。亚伯兰说，我敬拜那又真又活的神，我发过誓不要拿任何东西，你不能使我变得富有，我不会拿你的一根鞋带，因为如果我那样做的话，你会到处去跟人家说是我使亚伯兰富有的。如果我有钱了，那应该是神使我富有的。创世纪的14:24说，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实各、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好，这是亚伯兰对索多玛王所说的，意思是随同我一起浴血沙场的亚乃、以实各和曼利这几个人有权得到那些掳物，他们可以拿，但是我不要。那些跟随我的年轻人所吃的是他们应该得的份，因为他们服侍了你，救了你。好朋友，到此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第14的分享了。这是非常重要却很奇怪的一章，当中提到亚伯兰蒙麦基洗德的祝福，但却没有太多交代麦基洗德是谁，只是知道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另外呢，也提到了亚伯兰去救罗德的事迹。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圣经的其中的一个高峰，就是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一节说，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好，这是神第四次向亚伯兰显现，神在启发他，进一步的带领他。神这个时候向亚伯兰显现是恰当的，因为亚伯兰出去救罗德，以及拒绝索多玛王所给他的掳物，信心已经迈进了一大步。耶和华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亲爱的朋友，这是多美好跟奇妙呢。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呢，让我告诉你，可能在他们打那场仗的时候，亚伯兰遇到了真正的危险，也许他以为自己不能够活着出来了。神只是很简单的提醒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神的意思是，你拒绝接受掳物，做得真好，我就是你的赏赐，我打算要赏赐你。如果一个人愿意相信神并寻求他，那么神必定眷顾这个人。如果你以为亚伯兰像一个虔诚的男孩，天天早上呢擦亮他的光环，那么你就错了。亚伯兰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他要立刻找出事情的真相。那么这是神喜悦的，而神也喜欢我们这样做。好，接下来请你继续留意亚伯兰他说了什么，他说的很有意思。创世纪十五章第二到三节经文说，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亚伯兰跟神说，我不要更多的财富，我不需要了。我心里期盼的，就是因为我还没有孩子，所以我想有个儿子。你答应过我做多国的父，而且我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我现在连一个儿子都没有啊。按照当时的法律，就是汉谟拉比法典，如果亚伯兰没有孩子，而他的管家以利以谢有后裔的话，那么以利以谢就要继承亚伯兰的产业了。创世纪第十五章四节说，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如果一个人对神坦诚，神就会显明他的信实。神说，亚伯兰，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神拉着亚伯兰的手，带他走到外面的黑夜里。创世纪的十五章第五节说，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是多么的奇妙呢？首先，神对亚伯兰说，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现在神说，亚伯兰的后裔呢，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亚伯兰无法一一去数那些星星。可能在他仰望天空的时候，在他那个地区可以看到几万多颗的星星。亚伯兰无法数得出来他的后裔的数目，今天呢，你也数不出来。亚伯兰实际上有两个后裔，有肉体的后裔，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又有另外一个属灵的后裔，就是教会。到底教会是怎么样成为亚伯兰属灵后裔的呢？那就是凭着信心。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二十九节对加拉太的信徒说，他们是凭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成为亚伯兰的子孙。 不是一条天然的支系，而是一个属灵的后裔。几年前，有一位牧师跟一群很出色的犹太青年人谈话，说到关于摩西律法的荣耀时，牧师告诉他们，摩西的律法已经在基督里成全了，并且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当牧师说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时，青年人惊讶地互相对望着。牧师接着解释他们是如何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所以在神的应许中，亚伯兰有两个支系的后裔，这是非常宝贵的真理。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六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圣经里边其中一节重要的经文，亚伯兰信耶和华。这就好像亚伯兰对神说阿们。阿们这个词是希伯来语阿们的译音，意思是真诚，表示诚心所愿，心愿如此，但愿如此等等的意思。这成为了基督徒祷告完毕时的一个用语。神对他说，我要为你做这件事。亚伯兰就回应神说，我相信你，阿们，我相信你。耶和华就以此为亚伯兰的义。义在这里的重点不是论述亚伯兰行事为人的公平和慷慨，而是指亚伯兰因为信耶和华而满足了可以和神建立关系的要求。当亚伯兰被耶和华称为义的时候，他和耶和华的关系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了。信耶和华的意思就是对神以及神的话语深信不疑，凡事都信靠他。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二节记载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亚伯、以诺、挪亚同样都是因信而被神称为义的，因而就得享神的恩典和祝福。我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同样也是因信而称义的。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从而得享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福分。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一到三节，他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就算为他的义的这是指他的信心，因为那本来不是义的，而是神算他为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自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的身上都沿袭着始祖的罪性，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行为来满足神圣洁的公义。诗篇十四篇第三节说，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的三章第十节也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四章四到五节，他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如果你用自己的行为来获得救恩，那么神就好像欠了你。但是除了神的恩典能够拯救人之外，就再没有其他任何的拯救方法了。如果你已经得救了，那是因为你相信神，所以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你相信神已经为你预备了救恩。唯有不做工的，就是不靠行为得救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罪人是指谁呢？就是不敬虔的人，他的信就算为义。因着信呢，神就算为他是义的。罪人原本不配称为义的， 只因为信靠神而白白得享神的恩典，而且被称为义了。亚伯拉罕单单相信神，他单单接受神所说的，而且他又信靠神，这就是得救的方法。相信神为你做了某些事，就是基督为你从死里复活，神就因着你接受基督而宣告你为义。在加拉太书的3:6-9，我们看到同样的重要真理。经文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亚伯拉罕的信心使他忠于神，但是他并不是因为对神忠心而得救，他蒙神拯救乃是因为他相信神，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明白。好，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停在这里了，下一次会继续来看创世纪的第15章，我请你准时来收听。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亚伯拉罕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信神是在他还未看到神的应许成就的时候就信了。他是真信神，真的相信神的信实大能与不变的旨意。反观我们今天对神的态度，有质疑，有轻忽，有小信，有像拜偶像一样的信，有跟神做交易一样的信，也有既信神也更信自己的信。那跟信心伟人相比，我们的信有多大的差距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